主内亲爱的同父们，感谢赞美主，大家平安。那现在我们以祈祷来开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在这幕后有机会来提前，你借着你所重用的仆人带领我们学习这幕后的事。我们所要知道的事，是你早在若望宗徒那个时代就已经启示给他的事。主耶稣，我们真的很感谢你，我们是多么的有福能够成为你所召教拣选的忠信侍奉你的人，而且你愿意把这幕后要发生的事来这样清晰的清楚的告诉我们。主耶稣，我愿意把这个时刻奉献给你，你知道我的不足，我的限度，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之前准备好的文字的资料，因着一时的时间的匆忙而没有随身带在手边。主，我把我交给你，求你拯救我，谢谢你多次的拯救我。如果因着我的限度漏掉那些美好的重要的讯息，也祈求你在这过程中光照我们在场的每一位的同仆，使他们能够来补充我的欠缺，我所不足的，所漏掉的重要的部分。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赞美主。那这一讲我们是第三讲特会的第三讲，那我先愿意分享来见证一下，在这特会的第五特会，那非常的感恩。我其实每一次特会我都没机会去亲自现场参加，因为是我自己身体状况的原因。那宁波特会本来机票已经都订好了，突然身体出现了状况，在河北邯郸的那一次，然后在那几天，其实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见证人，我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差，那也给舒老师他们带去了很多的麻烦。那后来回到了吉林，就宁波的特会没有参加。宁波特会之后就紧接着就是隔了一段时间就是广州特会，可是我的身体还是在恢复期治疗期，也没有办法参加。那特会五是在台湾举办的，正好是咱们国内的春节，在台湾也是春节。因为春节之前我在修会里边就正好搬家，我从我住的那个楼搬到另外一个楼，那只有我自己的东西，那还有修女们帮我。因为那段时间身体真的非常的糟，所以搬了一点东西呢，我就又再一次的复发。所以整个春节期间在家就是吃饭好像都不能做时间长了，扫地都不能，什么都不能做。那正好赶上这个特会舞，我也是在床上参加的，就是躺在床上听的，真的非常感恩。参加了特会舞之后，我就非常神奇的，我的身体状况就体力就恢复了，非常非常的神奇。那在宁波特会的那次也是，我也是在修会里在床上参加。因为从那个邯郸我回到修会的时候，我的状况比在邯郸更糟，就是躺在床上就不能动，一动都不能动。可是参加在那个特会也是，我跟何老师申请，我说可不可以用微信这个参加。那何老师就非常的欢迎支持我，就他每天用微信跟我连线，我就参加。那参加完那个特会之后，我也是就有了力量。同样的特会五仍然是如此，是这个情况。那特会五之后一直到现在，我的身体状况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本来在修会里准备是要给我做手术的，因为疫情的原因就隔住了， 在疫情之前，三次准备住院手术，所以每一次都因着环境的各种阻挡就没有成功。我已经就认出来了，好像主的手在那里挡着，他就是做不了这个手术。那后来第四次在休会准备过做手术的时候，因着疫情的原因就结束了，就是没有做成。那后来主召叫我，就是继续的做他传福音的这个使命，那我就离开了修会。那一直到现在，就是从参加特会舞之后到现在，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从来再没有像在那个邯郸的那种状况。那这个我这个身体状况它好没好，我也不清楚，反正我一切都正常了。因为一直没有去医院做检查，那这是天主借着这特会给我的恩惠，给我的恩典。那还有就是，就每一次就听录音，就是之前何老师邀请我，就是帮忙从这个音频转成文字，在这个侍奉当中，那每一次就是我侍奉到哪里。主的恩典，主的作为就跟到哪里，非常非常的感恩，谢谢主。那我也惊艳到，在这个特会当中，就是不管是，虽然我没有亲自的现场参加，可是过后我听录音或者是整理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就能够惊艳到当时特会现场主仆们所惊艳到的、所领受到的，这是这几场特会给我的。天主给我的恩典，给我的礼物。那今天我们是特会五的第三讲，第三讲的主题就是圣殿外面的庭院要除外，不要测量，因为已交给了义民，他们必要践踏圣城，共42个月之久。这是在末世录的第11章第二节。可是，在第一节的时候。那若望宗徒就领受了天主给了他一个测量，他在神事中看到，他说给了我一根长芦苇当做测量杖。那他领了这个测量杖之后，他就又听到主对他说：“你起来。”就听到这个声音：“你起来。”那刚才我读的时候就是“你起来”，那让我突然的就领会到。也从我自己的亲身读经的经验当中领会到，当我们被主的话吸引，每天用心的去读经的时候，到了一定程度，天主不会让我们一直在这原地踏步，他会给我们召教，会给我们使命的。所以，那若望宗徒领受了这个测量杖之后，那就有声音。天主就告诉他：“你起来，起来去做什么呢？就是去测量天主的圣殿和祭坛，然后计算在殿内朝拜的人。那这个测量杖是一种是分别，就是测量杖它的功用有三样，一个是天主的圣殿，一个是祭坛，另外是朝拜在殿内。”去殿内朝拜的人，这三样。那天主他做的工作是，就是，我们还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天主在创造之初，他就开始做分别分开的工作。他把光和暗分开，就是一直在分别。那耶稣在福音中也把这个麦子和友子分开，就是一直。从开始一直到末后，天主不断的在来分开。那这个分啊，那舒老师也他也讲到，是指的是审判，就是到末后啊，义的跟不义的要分开，真的和假的要分开。所谓真的和假的，就是真侍奉天主的人和那些就是真的和假的要分开。真侍奉天主的人，天主一定要把他们要分别出来的。那天主的分就是谁是属于他的，谁是义的，这些属于他的和义的，天主都要 分别出来。那我们也在这里可以祈求天主帮助我们，能够知道他的标准和他的尺度。那如果我们是在店里的人，我们也不用骄傲，我们也要想办法就去帮助那些店外的人，使他们能够进到店里面。那在这里边，施老师也讲到啊，这个店内店外，它不是属于是一个建筑物的店内或者是店外，也就是说，凡是真正的属于天主的人，那些义的人，那些以天主为生活为中心的人。真正侍奉他的人，他一定就是属于在殿内的人。天主是要把这些人要分别出来的。那在马拉基亚先知书第3章17节说，在我行事的时日，那这个行事就是指的他的审判啊，就是指天主的审判，就是他要分开，要分别，就是把光明和黑暗分开，把圣与俗分开，把正义与不法分开。那读到马拉基亚先知书啊，从昨天晚上我再次来看这资料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就发现，就觉得哦，这个原来马拉基亚先知书是这么样的美，它和末世录是紧紧的在连接在一起。那以前我读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么深的感触，也没有这么深的领悟。那昨天晚上我看这文字的资料的时候，突然的。就觉得哦，马拉基亚先知书原来是这么样的美，天主在早在之前就开始准备，在有借着圣神的光照来带领，给人灵感来记载下来天主要做的事。那说，在我行事的时日，他们必是属于我的特殊产业，那就是在幕后天主在。来做分别分开的工作的时候，这些真正侍奉天主的人、传福音的人，这些人是属于他的特殊的产业啊！愿我们都是成为主的特殊产业。那舒老师也在这里讲到，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主的特殊产业呢？就是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天主。就是不论我生或死，都是我要完完全全的属于天主，要侍奉他、亲从他，要传福音。不论遭到任何的迫害也好，或者是危险，都要完完全全的忠实的去执行主交给我们、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因此，我们的神说：“我要怜爱他们。”有如怜爱服侍自己的儿子，那天主要怜爱我们，就像怜爱他自己的儿子一样。那在我后边啊，我看先看一下，在马拉基亚先知书3章的第18节这样说：你们将要重新看出义人和恶人。就是天主告诉我说，你们将要重新看出义人和恶人，那也就是指的这个测量杖，它会让我们天主会开我们的眼，使我们能够精准的看出哪些是义人，哪些是恶人。在第19节这样说，看那日子来临，势必如冒烟的火炉。所有的骄傲人和作恶的人都要成为和解，那一天来到，必要将他们烧尽，不给他们留下根和枝条。啊，读到这里，我真的是实在是觉得心里觉得有些难过。那如果是那些在殿外边的人，那天主的审判这样的临到的时候，那这些人实在是很惨，真的是很惨。那我真的实在是渴望祈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热爱天主的子民，就是有能力去积极主动的传福音，特别是那些平时用我们的话说 有点不太热心的人，或者是不冷不热的人，去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对天主唤起他们重新对天主的热爱，使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到天主的殿里，成为真正侍奉天主的人，热爱天主的人。那在第20节也说，但为你们这些敬畏我名号的人，正义的太阳将要升起。所以，那真正侍奉天主的人，跟天主有盟约的人，以天主为中心的人，那这样的人，天主必会格外的嘉奖，格外的保护和保守。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一讲最开始的时候，那史老师给我们也讲了，就是《蒂茂德后书》的第1章12节。我知道我所信赖的是谁，因为我深信他有能力保管我所受的寄托，直到那一日。那我读到这句话也深受鼓舞和感动。那我也领悟到这一句话实在是主的仆人的性格和特质之一，就是要有更大的。勇敢的、不动摇的信心，这才是主的仆人的一个特质或者是一个性格。那祈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德，就是坚定不移、不动摇、勇敢的信心，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够勇敢的去相信他，因为他有能力来保管我们。从他那里所接受的这个使命，就是所受的寄托，直到我们生命的末刻。好，那感谢主，我就简单的就是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有感动的，就是请分享。那我也刚才就是我在这里也真的很抱歉，因为我的父亲还在医院里，他瘫痪不能动。那我也跟徐英姐，就是请她，接下来徐英姐会帮忙我来结束下边的部分，然后我就现在就回到医院里去。好，谢谢。那请现在请徐英姐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燕姐，谢谢燕姐，给我们所做的美好的分享。就像今天一早的时候，舒大哥跟我们分享说，当我们该做的做了，我们将来就绝不后悔，因为主给我们在每一天中都预备了善功。那特别是当我们付上了代价，甚至，我们也知道燕姐真的是她在医院照顾她的爸爸啊，那个环境啊和她自己的体力也都很辛苦。可是他是忠信的人，他就这样的，即便是很困难，可是他仍然是完成了今天的善功，完成了，感谢主，赞美主，那也很感恩。那主有的时候也给我们额外的恩宠，所以今天我也有额外的恩宠。那首先呢，我就今天这一段学习哈，来做我自己的一点分享。今天这个学习呢，就是。主题是末世录11章第2节，就是圣殿外面的庭院要除外，不要测量，因为已交给了义民，他们必要践踏圣城共42个月。那在这里呢，那主前面那一讲告诉我们是要量，他是要量什么呢？就是量圣殿、祭坛和在殿内朝拜的人。那在这里呢，主告诉我不要量，就是主有的时候要量，有的时候要不要量，就是主权在他那里。那在今天看这个测量的时候，忽然想到，就是圣经中在厄泽克尔先知书42章第20节，那时候厄泽克尔先知也是以西结，他就在看异象中也是看到主看让他看到那个殿，那主也跟他讲，20节说他周围量了四边环绕圣殿的横墙，长500肘，宽500肘，为分开圣地与俗地。就是他量的目的呢，是为了分开圣与俗。那在这一讲中呢，苏大哥用很大的篇幅来讲了这一方面。还有在圣经中，亚巴郎立在上主面前的时候，他也曾为索多玛求情的时候，他曾说过一句话，就是创世纪18章25节，他说：“你绝不能如此行事，将一人同恶人一同诛灭，将一人如恶人一样看待，你绝不能。” 审判全地的主岂能不行公义？就是哑巴郎他非常了解他的所信赖的神是什么样的性情。那主为什么让我们又良又不良？就是他不能够不分开就行审判。那在这一讲中，舒大哥讲了很多的分开，我后边把它就是简单写了哈，都有什么要分开呢？就是黑暗与光明要分开，幼子与麦子要分开，好鱼跟坏鱼要分开，义跟不义的要分开，圣与俗要分开，正义与不法要分开，义人与恶人要分开，服侍主的跟不服侍主的要分开，就是有很多的分开。因为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他不可能在审判的时候连麦子、好鱼、义的、圣的、正义的、服侍主的不分开就行了审判，就犯了同样的罪，他是一定要分开。所以这个良就是在这里也有分开的意思。那主分开他是按照什么分开的呢？就是有一个芦苇杆，也叫杖，也是测量杆，那就是主有主的标准。舒大哥在这里讲说，我们分不能按照人的标准，必须按照主的标准。那主的话也是标准，他的话怎么样说，这话就像我们昨天是昨天嘛哈，学习的时候也分享，就是他所说的话在后末后要定我们的罪，就是我们是否听了，是否信了啊。前天查经的时候哈，那这一个审判是要临到的，因为在末后的时候主耶稣说有一个审判的日子要来。但是在这之前，主他愿意我们这一群属于他的人是能够明白他的心不但我们自己明白，我们要付上代价完成我们的使命，使得那些现在还在殿外的能够因着看到了光，听到了这天国福音的好消息，让他们也能够进到殿里面共同一同来承受主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一份恩典。所以在这里边呢，最开始就是讲说我们相信他有能力保管我们所受的寄托，直到那一日。那一日是哪一天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那一天。在这之前都是要依靠他，是他有能力保管。那这里边呢，舒大哥也讲了很多的知道哈，说有一些事情是一定要知道的，是很重要的。那知道什么呢？知道是我们所信赖的主他是有能力来保管的。主对我们有呼召，他召叫我们成行他的旨意，召叫我们传递他天主的国度，把他的国度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那我们要知道是谁来保管这他给我们的呼召呢？就是他有能力保管。那就像之前舒大哥分享的，就是万物都出于他，依赖他而归于他，就是起初是由他而来的，那目的最终的结局也是要去到他那里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是要完全的信赖他，因为他是天地的主宰，他是王，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即便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宠召跟命定，我们要更深的依靠他，相信是他有能力来保管，就是交托给他，那真的是就没有劳苦跟重担。因为主说凡有劳苦和重担的，你到我跟前来，我要赐给你安息，就是他必定要赐下的安息，就是要依赖他。那第二个知道呢，是我们要知道他是谁，就是我知道我所信赖的这个人是谁。那知道了主是谁，我们才能够信赖他，才能够相信他。就像我们了解一个人，你知道他很有能力啊，他办事说话都很有能力，他又很有爱。那舒大哥一直讲主耶稣的性情，就是他又有能力，他又爱我们，又愿意帮助我们。那必须要认识他，知道他是谁，而且要知道主耶稣这个名是天上地上地下赐下的唯一的可以使我们得救的名，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名，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名，他是唯一的救援，他是唯一的主，是唯一的帮助。那也讲到了，那现在有很多的偶像啊，偶像是什么呢？就是替代了，就是本来是主耶稣他要受高举的，可惜去找了另外的受造物来让人朝拜，让人崇拜，却替代了这唯一堪受亲宠光荣和荣耀的主，就是偶像。那要知道他是谁，那这至高至圣的名主也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这一群蒙他派遣的活在他的宠召中的，可以奉主的名来行事奉主的名驱逐魔鬼奉主的名可以做很多的主召叫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他已经把这个权柄赐下来，这是要知道的。还有一个要知道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时刻的依赖圣神，因为圣神他也会保管我们所受的寄托。那依赖圣神那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自己成为一个活祭 啊，不要靠自己，没有办法，真的是像羊一样的羔羊的生命。说那天我先生看了一个讲道，他也说，哎呀，那个讲道也说，这为什么天把我们说成羊呢？哈，说因为羊是在很多动物中哈，有很多缺点的啊，很软弱啊，也不能自己保护自己，甚至都不会自己清洁自己。他说小猫呢还可以舔一舔自己哈，然后很多动物都能说羊。就完全就得靠着牧人，你不洗它，它就不白啊，它就是脏的。所以这个羊就是必须要靠着耶稣基督，靠着他啊，靠着圣神，就是没有办法。那进入到狼群中，那更是成为一个要被吞噬的哈。所以，但是主没有派遣我们去被吞掉，而是让我们去进到那些狼群中，使得这些。本来应该是羊的，目前暂时是狼的，主要把他们招教出来，让他们也变成羊啊，有那羔羊的生命。所以这个羊要紧紧的依靠圣神，要时时靠着圣神，也靠着他来保管我们，仗着他来保守我们。那第四个呢，就是这一个招教的工作是主给的，就是他派遣的啊，他发起的，那不是我们自己要去做的，是主在那里他有宠招的。那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在这小小的羊群，在因他而活而学习这里边的群里边所学习的，那应该都是属于主所召教的他的妹妹他的新娘们。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真的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只能依靠他啊，你不能够依靠自己。这好像跟上边的有一点点啊，就是一样的，但是就是不断的强调我们只能依靠他。就像我们这一群因他而活的人，这学习这个群名一样，就是因他而活，就是只能依靠他啊，要因着他而能够活出他要我们所活的那一种生命。那这就是主在告诉我们，是他在来之前，是他有能力来包括我们所受的寄托的，那我们要相信他。那在之前呢，那主要分就是义的俗的哈，这些很多前面我分享的。那这个分呢，首先你是否清楚你究竟是属于哪一伙？你是天主命定要被消灭的吗？还是被天主所命定拣选你要得胜的呢？不但是得救的，还是得胜的呢？那如果是你的命定已经清楚了，我们的命定都知道了，那我们就要清楚知道啊，天主他会保守我们，他会帮助我们，纵使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在试炼中，但是他有能力保管我们。而且直到那一天，直到他再来的那一天，就整个过程中他都会保守我们。那圣神，我们要依靠圣神。那斯大哥讲，天上有一条生命之水的河流，光亮有如水晶，在末世录22章第1节。说这生命的河，这生命的水，就是圣神的活水。那圣神的活水中是有光亮的，因为经上的话借着圣神的解释就会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都可以通达知晓。那圣神就让我们看见光，让我们看见光，让我们看见真理。圣神有一个工作，也是把我们引入到真理之中。真理就是主耶稣，就是圣神要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那里。那同样，我们被呼召，我们也是要把所有的人带到主那里。舒大哥一直讲，不是一个党派，不是成立一个什么团体，而是说我们都是肢体，就是我们是这同一个身体。是同一个身体上不同的肢体有共同的呼召，就是把人都带到主耶稣那里去。就像舒大哥来，他来帮助我们，也是把我们每个人都带到主耶稣那里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是主的妹妹，我们是主的新娘，我们要活出主给我们的那一份命定啊。我们真的不是一个什么团体哈，就是也不是一个世界上所说的那些好多什么组织，而是说你每一个我们都是主的妹妹啊，都是主的新娘。我们因着领受了主的恩典，我们因他而活，我们就成为合而为一，就是我们与主结合，我们彼此也合而为一，我们是同一个身体上不同的肢体。那圣神会把我们带到真理之中，这是圣神的工作。而且圣神的水流是连续的流，不是会断的啊，它是发亮的。所以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碰到了圣神，那都是完全的亮丽，借着他的光明就会把光明看见。那也让我想起以前哈，就是看到一个图画，就是一个瀑布从上面流下来， 一个瀑布流下来之后呢，你看着瀑布的水是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多。那随着它那个镜头往上升，往上升，往上升，升到上面瀑布起下来的那个地，你会发现上面有个好大的一潭水，就是特别宽广，就像舒大哥刚才介绍的那个松花湖哈、和松花江一样，就是这个水的源头是丰富的。那圣水也是它充沛的，是浇灌永留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是因为它的丰沛，它是很多，它是有无限的丰盛在里面的。所以不管我们在哪个地方碰到它，那它都可以来更新改造我们的生命，只要我们顺服啊、活在它的祝福里就是可以的。那这里舒大哥也分享了他看到的一个意象，就是活水从天上这样子涌下来，然后是水是水，那中间有很多的阻挡，那个圣水那个水流变成了石头，那个石头就把那个阻挡全部都清掉了哈，那一会儿是水，一会儿是石头，然后看着那个水，石头落下来要冲着自己来的时候呢，可是本来应该害怕，可是舒大哥说他说很快乐，因为他发现他又进到了活水里，就好像那个石头又变成了活水。那圣水也是，那它变成石头的时候，就是有阻挡的时候，它会用石头把它清除。可是当顺服的时候，就在它里边就变成一个很温柔的啊，很快乐的啊，那让我们很享受的一个地方，与它往来的一个地方。这里是讲圣神的活水啊，我们要依靠它。那还继续就讲的说，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的时候信心会受到一个极大的考验跟挑战。最近呢，舒大哥也分享，他说最近好多主的仆人哈、都面临着很多的试探和考验，他感到是主的手在摇。主的手在摇，那我们在祈祷中，我们也觉着也真的是主的手在摇。那我们就主啊，你就摇吧啊，你顺服，我们顺服啊，你摇吧，把那不属于你的都摇掉，然后能留下来的就应该可以存到永恒的。虽然这个过程有的时候看似有一点点难过，有一点点痛苦，但是我却深深的相信，那主要做的他也是在分啊，在分，包括我们个人生命中不讨他喜悦的地方，他也要把它分开，唯独存留的就是合他心意的、讨他欢心的地方。那在这试探呢，那舒大哥在讲哈、他说不要怕，因为是主良好的，因为主要考验我们的信心是否真的经过这考验，就像存金一样的出现。那既然是主良好的，那真的就事实感谢啊，事实感谢。那主你做的样样都好，我们相信在我们生命中，你发起的善功，你必定要予以完成。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末世录第一章第一节就说，把那些快要发生的事要指示给自己的仆人们，就是主不愿意我们糊里糊涂的什么都不知道，而是让我们清楚，因为他说若不把他的计划启示给他的先知，就什么也不做。那主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那告诉谁呢？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是给谁呢？那首先是若望得到了。但是他这里也告诉说，那个仆人们就是 bond servants 是用的复数，就不是给一个人的。那我们最近学习，大家也都挺爱舒大哥他得到的光亮，他跟我们分享了，我们就都得着了。在我们学习的时候，主也有的是给我们启示，给我们光照，我们分享出来了，大家也都得着了。说一个身体就是眼睛看见了，就整个就看见了；耳朵听见了，那就整个就都听见了。所以这启示要给这一群人，这一群人是谁？是跟主有盟约的，是忠信的。就像今天燕杰一样，他忠信的，虽然环境中很困难，可是他仍然忠信的在这里分享啊，主给他所预备的善功。那这最重要的是，就是主要把这些事情告诉这一群人，跟他有盟约的。那而且不但是很少的知道，他说让我们众人都知道，而且他要大量的释放出来。因为说要向诸民族、诸邦国、诸异语人民和君王再讲预言。这不是一个局部的，而是一个普世性的，就是很多的地方都要听见啊，都要知道。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全天下，然后末日才会来到。这个时候主说快到了，因为天国真的临近了。那其中这里边舒老师就讲了那个小书啊，那大家都已经学了很长时间了哈，都知道有一本书，这个小册子是主要赐给我们的，我们要把它吞下去。那这小册子一是既是工作蓝图，也是作战手册。工作蓝图是什么呢？因为主要我们有一个工作要建立，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建啊，我们只知道怎么样去做主召叫我们去做的工作。那还有一个作用，它是作战手册，就是要打仗， 就是这个书一方面我们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去建树，一方面我们要去征战。那建树呢，就是主的家啊，主的身体，我们知道当在这个家中如何行事。那征战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对抗的是谁啊，是不是血跟肉啊，不是这个人，而是天界里邪恶的鬼神，这黑暗世界的霸主，属灵空气中的那恶魔，这是我们要对战。所以这个小册子如果不知道，我们可能该建立的时候就去征战啊，该征战的时候又变成建立，就搞得糊里糊涂模糊不清，这也不好，不容易哈，这仗也不容易打。那这都是主所他赐下来的，就是都是他定规好的，就像他召叫他的仆人要做事的时候告诉梅瑟什么，都是山上的样式，就是天上已经定下来的，只是说他启示出来了，我们得到了，我们明白了，那我们就领受了，我们就遵行了，那就成了那一个有福的人。哎，好像很多内容哈，那时间的关系，我就先后边还有一些哈，就是刚才燕姐也分享了，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谦逊的生命啊，不管主给了我们多大的恩宠，做了多少那个在主的宠召中坐下的那个砍起来结了很多的果实，可是天主拒绝骄傲人，却赐恩宠给谦逊的人，就是一定要保持一颗谦卑的生命。舒大哥也讲有一个主重用的仆人，那他最后的时候他窃取主的荣耀，结果真的是说那个大家自己去听啊，去自己去看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啊，真的也是不能够随意的轻慢啊。那主赐给我们的这个杖，这权柄，那是代表着主的名啊，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感谢主。还有幕后呢三年半的时间呢，那就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发生，那时间的关系我就分享这么多。感谢主，赞美主。那大家在听了学了有感动的可以举手举手来一起分享。好，欢迎美一姐妹。
好，感谢赞美主，真的谢谢主在环境中给我们那个摆设的一切的丰盛，也谢谢燕姐姐妹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能顺利在天主的面前来传讲主的话语。谢谢徐英姐妹，我这两天也是在主给我预备的闭锁花园里，我也听了几遍这个特会五的第三讲，真的非常非常的丰盛，以至于我用笔记记了两遍，有的还记得不很全。在这个听的当中呢，我有几点的领受。第一点就是上一讲当中我们说耶稣独占首位，是不是我们心中把耶稣能够让他在我们的心中，甚至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环境中能够独占首位。然后如果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独占首位，那么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信赖的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那这是在这一讲当中首先说到的信赖。然后如果我们信赖了主耶稣，我们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在做什么，而是靠着依赖圣神，圣神来掌管一切，他能保守我们的一切。所以真的很感谢主，在听到这一点的时候，甚至在读到这一书的画到这一点的时候，深深的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一位圣神，他是我们的护卫者。舒大哥在这一讲当中也特别就是说感谢主，在他在圣神内的重生啊，1991年6月29号这一个日子是他永生可能都会记着的这一个日子，重生。那我们也是，当我听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在翻我以前的记录，手机上记录下来，我就在想我那天是什么时候呢。2013年4月14日我还记得我跟卓瑞姐妹有一个对话，那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主的仆人舒老师那一次讲习会上，在那个讲习会上重生了。所以当我们依靠圣神的时候，也让我想到一句话，就圣言一句话，就是我们怎么能以圣神开始，而又以肉身结束呢？所以万万不能，所以我们只能靠着这圣神。那在这讲当中，舒大哥讲到圣神的水流是从哪里来呢？就是从天主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流出的。那我们就不断的向他祈求，然后主的圣神就会不断把我们的心打开，在 我们的心被活泉圣神的活水打开的时候，它就会不断的充满，大量大量大量的，更大量的丰盛的充满我们。那我们也愿意在他的圣神活水涌流中来领受他的恩宠。所以舒大哥在这讲当中说，他一直走过来，这一路上都是靠着圣神的恩宠的托起，然后就是因为他有圣神的这个托起，所以他也愿意自己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下。那他每一次聚会时，甚至他可能的题目都能带出来，就是说每一次他聚会的时候，有时也可能也想象不到为什么这个题目是定的这个，然后题目讲到那的时候，在那一个讲习会上就带出了那一个恩宠圣神的就活水就在那里涌流，就带出那里的很多的治愈啊悔改啊就很多。所以在这一讲当中呢，舒大哥还给我们一个带领，我们有一个教导在主前的学习，就是也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来舒大哥不断的反复重复的一个，就是主啊，求你让我知道今天你给我的善功是什么，我今天的善功是否可以完成。然后这一个完成真的是完成了，如果我没完成的话，那我好好的回到主前学习。我也非常感谢主，这一点在学习当中深深的也让我经验到了，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那主的这一个善功都继续着。即便我可能现在在这个城市疫情非常的严重，甚至真的是封，就是好像不太容易出去的情况下，那主也是把放在这个闭锁的花园里，仍然是要有他的善功。他的善功是什么呢？也让我惊奇的发现，像我们一个小小的羊群，一个小小的一个群，每天三次的这个祈祷，方言祈祷。那我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我和我先生，可能有可以我去另外一个房间，我会可能在乎他啊，可能他不喜欢听方言祈祷什么的，那我就会去到另一个房间去祈祷。那我发现主这个善功为我安排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中，我们就在一间这个房间里，而且我很早，那我也把这件事要摆在主前，向主恳切的祈祷。我就惊讶的发现，真的即便是我们的家人当中，主也在做的那变化。我就发现我在他身旁的时候，我仍然跟他说我愿意用方言祈祷的时候，他也愿意接受这个我这个祈祷这一个善功。然后他会说，哎，你又开始到了祈祷的时候啦。然后后来他就一点点问我，哎，我听你这个方言祈祷的时候，你都是什么嘟嘟嘟的声音啊，我说是啊。我说你知道这个声音吗？就会把我们的灵打开啊，然后活水就会涌上泉来啊。所以真的非常感谢主，就是他让我们在这当中细细体会。有可能这一阶段我可能外面出去服传不是很容易，或者是接触的人不会很多，但是主也让我体会，就在我们身边的人，在我们家人中，他也开始做那开始更新的工作。我在昨天听这个录音的时候，我以前也是自己戴着耳机听，然后我昨天有一个感动，我就直接用我笔记本电脑放开声音，那我先生他也在，哇，他也跟着听。我想真的是感谢主，我想这就是主为我们预备的善功。接下来在这一讲呢，我也听到舒大哥说，我们是一群蒙主召叫的，是 bond service。 刚才徐英姐妹也说了，当我再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触动更大了。我们真的是一群人，不是一个。所以在这一群人当中，可能有在里面祈祷的，有在外面征战的。所以这一群人也让我深深的感动，我们这一群人必须彼此相亲相爱。而且在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是盟主托付的，我们会可能真的从主那里领受了权柄。这一个权柄在使用上，在这一讲当中 舒大哥带领我看到这个权柄很重要，也让我非常非常的警醒。就是如果我以前可能是我自己一个人犯罪，可能真的还一个人对天主有个交代，但是如果这一个权柄是在团体当中，如果引得很多人，那不是在真理中的教导，哇，那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也是在主面前是没有办法交代的，也没有办法向天主交账的。所以这一点让我非常非常的警醒，不管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很小的团体当中的侍奉当中，真的需要警醒的地方。那这一个权柄其实也是代表着一个主交给我们的这一个账，这个天主的账，也是让我们用这个账去测量。那这测量的尺度是靠什么？就是靠天主的话。那如果在天主的话上不能改变，如果改变了一点点，那可能这个测量的就不准确了。在这一讲当中，舒大哥也举了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人测量的时候，不知道他那个尺啊被别人是锯下了一段还是哪，结果测量的都不准。还有就是说，那如果以我们自己的想法去测量的话，那测量的也是不准的，也是非常非常的跟天主的尺度是不一样的。那在这讲当中，舒大哥还举了一个特别一个让我们警醒的例子，就是当末后时代真的是我们会听到很多的声音，有的人可能就是舒大哥在这档讲当中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人，他有一个传道的人员吧，他在宣讲当中，比如说受的印666，到末后时代啊，那个其实主的教导是我们不接受受的印，但是呢，那里说啊，如果你们为了工作、为了家庭、为了经济、为了等等啊，你们可以接受这个。所以就是说，这真的是需要我们警醒的地方。那在这一讲当中呢，还讲到这个侍奉的关键，就是每一次侍奉不是说我们要保护主，而是天主要保护我们，是他要保护我们，我们是要受他的保护的。所以就是说，在这讲当中还有就是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一个有两个见证人，那我们这一群人是蒙召的，那我们这两个见证人就是外面的要承受在外面要身穿苦衣，然后要做先知劝勉人，就是42个月，就是3年半的时间。所以这一个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因为我们真的是如羊派遣到狼群中，而且不被那个狼吃掉，而且要成为一个温顺的羊。所以在这一讲当中真的非常非常的丰盛，需要好好的细细的体会，也是需要我非常非常警醒的。也非常感谢主在这一个教导当中也让我每天不断的在继续问主，今天我的上工是否完成了？如果哪一点没有完成的话，主求你也审判我，求你也来教导我，我也愿意在主前悔改，成为主那一个两个见证人当中，能身穿苦衣，能把自己的一切都完完全全的向主献上。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每一姐妹的分享。时间大家自己顺从圣神的引导啊，因为今天的确是太丰盛了，我们把时间交在主的掌管中。那接下来请乌阳姐妹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听了这第五讲第五透的第三讲，就是让我很触动的，就是苏老师讲的那个就是还在第二讲里面那个108岁的老人，就是永刚弟兄给他传福音。那个之前我们是就是带着一个很怕很害怕去传，可是最终我们没有消灭圣神的感动，永刚弟兄没有消灭圣神的感动去传的时候，那个老人就说我很年轻的时候就信了，就是想等一个人 就是想等一个人来跟我说。然后接着这一讲里面，苏老师又讲了另外一个老人，就是派遣了70多岁的一个阿姨去给另外一个老人去说，都是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思念跟主的思念是不一样的，主的行径跟我们的行径也不一样。没想到一和那个老人一说，他本来就是想结束自己生命了，因为他求了主很久，他想知道主爱不爱他。他阿姨跟他说耶稣爱你，他就得到了，他就恢复了。他等的就是这个。很感谢主，我这里有个小见证，就是关于我外婆。前两三年我偶尔的跟我外婆只是提了一下耶稣的名字，我跟她说我是信耶稣的，我只是偶尔的提一下外婆的名字，因为我压根也没想到我外婆她会信主。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前上个月的时候，我外婆突然给我电话，她跟我说，她说她想信主耶稣，她想信主耶稣，我看得到出她的渴望。她说那个，她意思是那个灵洗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也带着一个感动，那时候出现了一些阻挡，可是在祈祷中主就给我一个声音，就是说要我回去告诉她，他一定无论有什么阻挡，无论有什么情况，主一定会召叫他，他一定会成功灵洗的。然后我就带着内心的，就是在祈祷中主给我的话，然后我就回去我家里。我对着我，虽然说我不确定，就是我那时候我妈妈有点动摇，因着一些讲法我有点动摇，可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把主的话告诉我外婆，就是主他一定会让你成功灵洗的，主一定会让你成为他的儿女的。我觉得很奇妙很奇妙。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我外婆灵洗了，她灵洗了，在灵洗完后，然后我问她，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渴望灵洗呢？就是我问她，她说是因为她说她不想他的他想去天堂，他想他的灵魂得救，他不想等到他病的时候，在病床的时候已经没办法做出回应，语言上行为上已经无法再去回应的时候，来不及的时候，就是错失了这个机会。他清醒，他说我要清醒的去，就是现在我就要得到，我现在就要回应主。我不知道他哪里拿到的这么多信仰的信息，可能我妈妈有时候会跟他讲一些，可是我就体验到天主他真的是他的蓝图，他的计划的奥妙，在大地上，在世界上，属于他的羊，真的是好多好多，有的真的是在渴望中，是在极大的渴望中。然后天主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天主让我能够有一点事做，有一点善功，而且是惊艳到主的他的强有力的德能，是让我有幸能够参与，有福能够参与他凯旋的行列。然后接着我外婆，我想着我外婆也只是就是说他有一个渴望，可是没想到从他灵洗到现在，他天天在家里，要不就看我妈妈是怎么样念经的，要不就他就自己拿起圣经问我，就是我让他读路加，我就让他读几部福音，他就每天的读，每天的在房间里读福音。然后接着他不单止自己学，而且他还向他的妹妹，他的两个就是还在世上的妹妹去传福音。然后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我们怕有阻挡，就是他的儿子，就是我的舅舅和他和我姨妈，就是他女儿大女儿，想不到他居然还告诉了他儿子，他现在已经信耶稣了，他已经皈依了，他已经灵洗了，而且还拿出圣经让他儿子一起读。我真的没想到我外婆他的天主放给他的一个这样子的老人，他心里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而且我外婆已经90岁了，
我没想到一个90岁的老人，他里面的生命像刚出生的生命。我舅舅，我没想到我舅舅说，就是说我一直很怕舅舅反对，因为他是拜偶像的。然后我舅舅说，他说既然你这么年纪大了，你想怎样，只要你高兴就好。他知道我外婆信耶稣之后，他说只要你高兴就好。而且我舅舅还会关心他说，诶，你星期天有没有去做礼拜啊？他可能是望弥撒，就做礼拜。然后我外婆说我有，他说他有。然后我舅舅看到我外婆，他就盯着我外婆看，他说怎么你现在不一样了，你的脸色怎么红润了，你怎么胖了，你怎么精神不一样了。我舅舅说信耶稣真是好，他说信耶稣真是好。然后我真的没想到天主的思念作为是这样子的。然后真的是就是说从伊撒亚先知书55章那里也说了，从我口中发出的言语不能空空的回到我这里来，反之他必行我的旨意，完成我派遣他的使命。主的旨意，主的命定，主的使命，主的话，主交给我们去传达他的话，是绝对不会落空的，是绝对不会不完成的，一定会完成的。只要是主发起的，主就一定会完，主就一定会负责，谁发起的就谁负责。可是在现在我也知道，就是说我的灵性生命真的是很小，真的是很小，真的只有刚才苏老师说的，在属灵上的一个身量的成长，在属灵上的一个身，就是一个看见，一个认识和相信，才是就是才能够支撑着，就是我们有这个能力，心里有这个爱，有这个催迫，圣神有这样子的一个推动，就是让我们去完成他的旨意。所以真的感谢赞美主，就是求主能够不断的装备我，能够就是当主能够问我能派遣谁呢，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去。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主。我的分享到。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吴阳姐妹的分享和美好的见证，真的是虽年老仍要结果。那刚才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跟后边下一个环节的亲爱的天慧姐妹沟通了一下，我说如果今天分享的时间会延后一点，对她有没有关系？她就回了我3个字，她说感谢主。那接下来又回了一系列字，她说我今天预留了全部的时间。哇，这句话真的让我很感动。我们究竟给主留了多少的时间呢？交给主。接下来请永刚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主的话真是甘甜如饴，每一次读都是新的光照。主刚刚光照我的，我把它分享一下，就是启示录11章说第1节，然后给我一个长芦苇当作测量杖，说你起来去测量圣殿，天主的圣殿和祭坛。这个长芦苇当作测量杖，是以主的杖，以主的尺来量，不是按人的尺，不是按教会的尺。教会可能说你都很好，教友大家都说你很好，那是人的尺，按主的尺来量。主说你好，主说你合格，就那才是真的合格。量天主的圣殿，当然不是建筑物，刚才燕姐怎么也说，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圣殿。那这个圣殿，圣经也说人的身体是主的圣殿，人的身体是主的殿，那就是量我们人，量我们的生命和祭坛。你的生命有没有祭坛呢？你的祭坛有没有坍塌了呢？你的祭坛，你有没有，你只有经过祭坛才能到殿里面去，你有没有奉献付代价呢？这主的话，主的尺要量一量，就是量我们的生命，量我们的人是不是在殿内朝拜的，是不是以真理以心情朝拜的，是不是真正跟主的人，还是在外院的狗的生命呢？教会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人，但是真正朝拜的人那才算得数，那也很多为狗的， 那只有主的儿女才能到他那里，在餐桌上，在餐桌上吃饭，那狗是不能进去的。圣殿外面的庭院要除外，不要测量。外面的庭院要除外，有很多人都在外面，就是杀羊宰牛，可能在外面做一些工作。每好多教友都去教堂，每个主日都去，早晚课也不缺少，好像我真的是很合格了。可是究竟要问一问，你有没有进到圣殿里面呢？经过圣殿，说老师也讲，要必须经过祭坛，经过祭坛，你的祭坛不要坍塌，你和主的关系一定要重要，不只是在外面有一个洗桌盆在那里玩水，有忙忙碌碌像蜜蜂一样忙。这是主的一个仆人也讲过了，他说主非常非常的想你，他在圣殿里面，至圣所里面，你要安静下来，像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一样，让他检测你的心，让他你和他有一个独处，一个亲密的往来。我们要进到里面去。那如果那个时候要如果不是在圣殿里面的，如果那个时候要是这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那就真的是不好玩了。那要交给义民见他，共42个月，是三年半的时间。那在末世录书第三章的第八节，菲拉德菲亚的教会，主给他的话说，我知道你的作为，看我在你面前安置了一个敞开的门，谁也不能关闭它。我知道你的能力虽小，却遵守了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字。我们能力虽小，但是我们要遵守主的话，不否认他的名字。第十节说，因为你遵守了我论坚韧的训言，我也要在试探期中保存你，在试探期中保存我们。那我们真的进到圣殿里面，外面肯定非常很恐怖，很害怕，那伟大可怕，真的是很可怕。为那些不在主内的人是很可怕的，为在主内的人是伟大的，是美好的，是很兴奋的。在那个时候主会保守我们，因为我们要论主的话坚忍了，我们坚忍坚守主的话，听从主的话。这时期要临于全世界，为试探世界的居民。那我们做一个得胜者，分别为圣，不是世界的居民，我们是侨民和旅客。侨民旅客不在乎世界过得好不好，也不在乎人家怎么去，你的名誉利益什么都不在乎了，就是一夜就过去了，我住一夜就过去了，好坏都无所谓。所以我们不属于世界。如果你的心在世界上，那这个试探期就要临于你。如果你的心不在这个世界上，你只在主那里，主说我就要保我要在试探期中保存你，我快要来，你应坚持你所有的，免得人拿去你的花冠。胜利的我要使他成为我天主殿宇的柱子，得胜的胜利的，我们每一天都是在征战当中，都要做一个得胜者，不单是得救。弟兄姊妹说，不是我们得救，而且要得胜，每一天都要得胜。那如果主要叫你去做什么，你不要说我爱脸面啊，我怎么去呢？我真的是很难为情，爱脸面，爱什么？想着我，这个不是我没有这个长处啊。主要让我今天去分享，我说算了吧，不分享了。那可能主给你的恩惠，主给你的善功就错失了。苏老师讲课，上一节讲课就是说，那你自是领受不上外供给人家，那你可能就已经就停在这里了，也就没有办法再领受新的了。胜利的我们没必须要跨出去，要得胜，要得胜，得胜就要留在天主的殿里面做柱子。绝不让他到外面去，那外面是非常可怕的。我还要把我天主的名号和从天上我天主那里降下来我天主的诚意，即新耶路撒冷的名号以及我的新名号写在他的身上，他是刻在他的身上一个印记。我们是有神的印记，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必须是名副其实的，不只是外在的，不只是外在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进到里面去，进到里面去。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些。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永刚弟兄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今天最后一个分享，舒大哥分享。
感谢赞美主，主喜欢我们认识他。永生就是认识神，就是认识天上的父以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也就是认识这全源，真实的全源。当我们真的认识，我们就可以从救援的全源里洗水。那么会有一段很艰难的日子，42个月他一定会来的。在这42个月里面，有些人已经被主保守，是在殿内，也就是神的家，神的住所里，在那里献上祈祷。可是很多时候在神面前的祈祷会在外面释放很大的能力。我体会到有时在外面碰到了好多好多神奇美好的事，是因为有人恳切地为神召叫我们的侍奉而献上了恳切的祈祷。所以在末后的时代，神也在教我们真的要祈祷，真的要祈祷。主耶稣也在路加福音中说，要祈祷，坚持到底，必要得救。所以在末后的时代，有一些人真的是活在主同在中祈祷。也有两类，就是充满着梅瑟的灵，摩西的灵，以及厄里亚、以利亚的灵，他们要在外面做先知。而这一个外面做先知，那个时候的环境会比现在更难。其实现在已经有点越来越难的那种走向，也就是这种越来越难的走向，我们看到很多的罪恶非常非常可怕。有的罪恶是有计划的，要摧毁人的善良，摧毁人性，就是有很多的恶质是比以前还更可怕，也就是邪恶的势力一直在升起。因为撒旦的日子不多了，所以他的活跃也非常非常的寻找那些可吞噬的人，甚至连选民都会上当，这假先知、敌基督、假的，他们开始混淆。可是经上也说，哪里罪恶越多，哪里恩典就更多。因为罪恶确实多，可是不是只有罪恶很多，恩典也会更多，恩典也会更多。所以很多犯罪的人，他们已经带着能力了，带着科技的能力、金钱的能力、舆论的能力，就是很多的能力在他们里面支撑着一个集团性的犯罪。我们已经体会到这个恶的势力在这样兴起，那么神的恩典也在兴起。这一个兴起在这个世界里，这42个月奉职的，他们有好大的天主神给他们的恩惠。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六章也说，他提到了有来世的全能，就是在末后的时代要把人没有看到的那个能力，天主会释放，他会释放出来。而这一个极大的能力，我们看他们祈祷有火就有火，他们封闭天就封闭天，他们有权柄能使水变成血，即使别人要杀害他们，那么他们一祈祷，那些人就遭殃了。这是神给的一段时期，就是大获全胜，是有更多更多的恩典降下来。我们看第六节，即使他们愿意，就能以各种灾祸打击大地。一个祈祷就够了，也是我们好像需要武器，还要最精良的武器，还有一个祈祷，武器都不能动。那么神的话就带出了极大的能力，击打着这一些邪恶的人。神也要兴起这样大的能力给软弱的器皿，为此神要在净化我们。所以这一段时期也是有很多很多圣化、净化。那么神的净化我们要服下来，也就是他有一个词，不是你自己的词，是神的词，是神的话 他不要我们只是表面上像法利赛人这样讲他的话，而是要把他吞下去，就是他是我的生命，我活在他的话里，他的话活在我里面。我在讲不是讲一个人告诉我的，而是神在我的里面变成了生命在讲。我今天听了好多兄弟姐妹们在讲，就是有一种生命在讲，生命在讲，不只是说道听途说的或者是背书的。圣经没错，你只是背下来，可是还不够，要在你的心中变成了生命，变成了能力，也就是我们要跟神的话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真的跟神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两个先知也非常非常多的爱，有神的爱，身穿苦衣，他们有这么大的能力，绝对不是好玩，哎呀天降火烧烧那个路人，好玩好玩，不，他们不会这样的用神的恩典，就是他们被神的手所准备了。神的话在准备我们，神的话在我们里面，那么神也赐下了他的标准，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标准，是他的标准。所以这个标准是神的标准，神的标准已经不是表面，而是非常非常真实。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偶像跟神的真神是不能够在一起的，所以不能又拜偶像又拜真神。有些在外面的店里什么偶像都挂在那里，而且说是神的家，很可怕，神已经不在那里了，那么就等着最后的审判。我们不在那个地方去赞成。我们看以赛亚先知书第28章，以赛亚先知书28章第17节，我要以公平为准绳，以正义为权衡。也就是到底值不值呢，有一个准绳，是神亲自在那里量显示出来。所以我们愿意他显示我，神啊，我还有哪里不洁净，我还有哪里不对，我希望早一点知道，好使他使我知道，就是为了除掉我生命中很多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后来的征战中是大的致命的伤，我们必须要准备好。以正义为权衡，我们以为平了，那到底是人的义呢，还是神的义？第十六节的最后一句话，信赖的人必不动摇，也就是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神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一人信主全家得救，我们刚才听到吴阳姐妹见证她的什么什么，这个亲人那个亲人，这个亲人那个亲人，我数不出来哪些亲人，不过已经知道好多好多的亲人们，他们都经验到了一个信主的人，他真的信，而这个生命就带进去。也听到美意，他真的按照神的道这样去做，他的家在改变，他的先生也在改变。那么你听，他也听，我们听的不是只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话语，而是听那里面有神借着属于他的人传讲他的话，让我们听到了。那么我们听到了，他就是要让我们得到。我深深的知道，我知道了很久，就是神确实给我很多的恩典，他给我的恩典不是只给我一个人的，他渴望要给一群人的，甚至于我觉得是要给所有信他的人的。我深深的相信，也这样经验。那么他愿不愿意也用你成为服务员呢？我是相信是愿意的。他愿不愿意用你的手去成就神奇美好的事呢？如同我也经验到了一部分，他用了我的手。那么如果他用你的手，意思就是属灵上是指的在你的工作上，有的时候甚至于你没有手去摸什么人，可是那边也得着了，是因为神用了你在工作，因为手指的是工作，所以他伸出他胜利的右手在扶持我们的软弱。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感谢赞美主。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舒大哥，也谢谢今天为我们 主领的那个燕姐姐妹，和所有参与分享的弟兄姐妹，和所有参与学习的弟兄姐妹。那谢谢主美好的这样的对待我们，给我们预备这属灵的大餐。